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又到了我们教会讨论啊，满福教会查经班的时间。我们查经班还有一个特色呢，您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很喜欢开始的时候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用他的家乡方言来读圣经。这不是个噱头啊，您如果没这样做过不妨试试，因为方言传福音，方言念圣经、读圣经的话，还是一个很有效果的工具。你对年纪大的人讲话，用他的方言啊，回到老家，用方言和长辈们交谈，向他们传福音，要比你用个带北京味儿的普通话，往往更为有效。但是好多像我们这辈的人呢，尤其住在海外，方言都荒废掉了。你要他用方言读圣经，许多人读不来的。还有用方言读圣经很有趣，你可能认为这种有趣是分心，一点都不分心，你只要念得慢一点啊，它反而能够更让你集中精神来听，说到底神的话在说什么。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请我们在四川的多家姐妹用四川话替我们念。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耶利米书46章，很短，您不妨跟着听听看。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
是。
耶利米说：“巴鲁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鲁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将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名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了，这个弟兄姐妹，这种圣经怎么查啊？有没有数啊？啊，小薇，你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读到这种圣经都怎么个念法嘞？
神学院没有读过耶利米书，神学院我还真是自己看耶利米书。那个时候用这个蒙哥的读罗马书的方法，把耶利米书全打印出来，不分段的。好像有点乱。
那你有什么建议？我们这个东西怎么个查法啊？45章是很奇怪的一章，可能是耶利米书里边不是最短也是倒数第二短了、啊。这段圣经为什么要记下来？这记下来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啊。大家都知道这是耶利米的助手奥巴马的话，对不对？巴路的话。那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在这里看是什么意思？小薇，你既然读过耶利米，你给我们解解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巴路总是为这个耶利米去写神的话，他也知道很多神的这个预言，听多了之后，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啊，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忧愁
感想。
但是人听了这些话之后，感觉好像自己也不能不做什么，总得做点什么。
怎么说叫做不能不做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比如说你听到了以色列人要灭亡的或者遭受灾祸这一类的消息，可能心里面就会很感动，要去做些什么。比如说去力挽狂澜啊，拯救整个以色列啊等等。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等一下可以往这方面去讨论讨论。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他说不要图谋，然后又讲了一句话说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
对， 那后面就是46章就开始了。
我刚才在想，就是说这八路呢，他心里一定有为耶和华要做事情，或者说他要为以色列人要做事情。
嗯，
那他心里想的这个事情，或许在他认为并不是大事，可能还倒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哦，
但是呢，在耶和华看来是
大事，
大事。
嗯，
那这个图谋大事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为自己再加了一个为自己。
为自己图谋大事。
哎，你如果为自己，你做的任何事情，在耶和华看来就是在图谋大事。如果你是在为神做事情，无论多大，我相信神不会觉得说你在图谋大事。你像保罗的话，他为神做了那么大的事情，神有没有一次在责备他说，保罗你为自己图谋大事？
为自己图谋大事。
对呀、啊、对呀、啊、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有两个容易错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一想到要服侍神，我们说我们要为神家的事情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来自心里的一个责备，就是说，诶，你是不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
嗯。
然后教会的教训也是这样的，也常常会这样教训，说啊，就在教会里你搬搬桌椅板凳啊，擦擦马桶啊，然后发发单张啊，收收奉献啊，然后给弟兄姊妹打打电话呀、啊，这就是神让你做的事情。你如果再想离开这个教会，离开牧师的教训，你要说是啊，神家有很多要做的事情要做，我要去做的时候，那他牧师就会说，那你这就是八路在这个地方神所责备八路说的事，你在图谋大事。
OK。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自己也常常会有点的责备自己，说难道我是要在图谋大事吗？
嗯。
但是，所以刚才我就突然想到，我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一个标准不是说事情的大小，而是你为自己还是为耶和华。是为自己的名声，为自己的私欲，还是为教会，还是为弟兄姊妹，还是为你自己？这个区别有了以后，你做多大的事情都不叫图谋大事，神都不会来责备你，反倒会鼓励你。
45章3节，他是说八路曾说，哎，在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他没为自己啊，他是耶和华将忧愁，那就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的这些话，因为耶利米从耶利米口中说这些话以后，他就忧愁嘛，他就痛苦嘛，然后他就不得安息嘛，那他不是为图谋自己的事，他在想耶和华的话，所以不得安息、那为什么说这是凡有血？
这里面就有点学问了，因为你首先你看到约雅敬第四年这话有点眼熟，对不对？这句话呢，我们光是查到现在就已经查了三次了，再加上底下46章又讲了一次，是第四次了。约雅敬第四年发生了好多事情第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情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第25章。在25章我们已经查过的，就是先知耶利米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就开始大大的责备以色列人了说我从早起来差遣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叫你们回头，你们通通都不回头，所以呢敌人已经出了他所在的地方，像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啊，他的怒气必要临到你们身上，那是听得很可怕的。第二件事情呢，也就是在这一年，耶利米叫巴路把这些话都写下来拿去给王看，王看了呢，正在烤火，就拿刀子把它切了，就扔到火堆里边去了，是不是？哎，所以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八路呢在旁边呢，他有一点耐不住了，你也可以说他发了一句小小的怨言，这句话其实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他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他不是说耶和华加痛苦加在我的身上，他也不是说耶和华把痛苦加在我的忧愁上，对不对？就忧愁跟痛苦是两回事情啊。痛苦是什么呢？这大家都晓得吗？我的痛苦呢，可以是 anything， 约伯的痛苦，我身上的痛苦，我的工资不好，对不对？他跟着耶利米的日子很不好过啊，他跟着也是很痛苦的。现在耶和华这些话，那就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生活上的痛苦，而是什么？心灵里的忧愁啊。 他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也是跟着耶利米并没有问题的人，他为了这一切他觉得没路走了，所以我就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啊。他这个状况耶和华看见了，然后耶和华跟他讲的话很令人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啊。耶和华却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诶，这就值得我们去想想了，因为耶和华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他说你之所以又痛苦又哀哼，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你在为自己图谋大事。耶和华给他的解释是说，这一切是我自己建立的，以色列家是我所建立，但是我现在把它拆毁，是我所栽植的，我要把它拔出，并且我既然审判以色列家，我在全地都要这样行。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图谋，你不要图谋，因为灾祸要临到凡有血气的。因此呢，看起来你是在一个忧愁，在一个痛苦里边，实际上你是在一个最安稳的地方，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的。所以耶和华这个话不是责备他，耶和华这个话实际上是安慰他。但是的确，巴路有没有什么叫做巴路图谋大事啊？这个图谋大事就是把你的盼望摆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你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呢，真的是太走投无路，万不得已逼到没路走才要走的路，就是来耶利米旁边这个最不受欢迎的先知旁边当一个文士，当他的副手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神给他的勉励是说，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你不要跟这个世界比，其他的事情你所羡慕的一切，那个都叫做大事。其实你现在是最安稳的地方，你的命，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什么是掠物呢？掠物是你打胜仗才有的，可是以色列都打败仗了，以色列整个国家都要亡掉了，这耶和华讲的清清楚楚的。诶，可是你还有个得胜，你能把自己的命留着就算是你得胜，你在神的面前站住，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46章他就开始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开始讲过去了。那在这个以前呢，我们可能先要讨论的事情是刚才小卫提出来的，既然你又无能为力，既然这又是神做的，那他还告诉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是应该去改变这个社会吗？啊，力争上游呢，还是干什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时候以色列人还能干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干什么？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的话没有。很简单的一个状况，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最稳固的政权底下的啊，罗马帝国的根基啊，是他们的真正的国父，就是他们的奥古斯都，他打下来的基础啊。到了后来尼禄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往下掉了啊，可是还是相当的强盛，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跟罗马帝国作对。那罗马帝国又拜偶像，又有各种各样奇奇异异的风俗，那里跟社会上有很多问题。你看保罗所写的信，可是啊，他们居然都没有参加任何的社会运动，也没有一个问题叫做推翻罗马政权，对不对？这个虽然有施洗约翰呢，因为发了一些舆论被抓去砍头了，可是呢，往后在保罗也好，门徒也好，使徒也好啊，初期的教会也好，就没看见这个事儿。那类似的情况是什么呢？以色列自己比埃及还惨还可怜，而且这时候都已经灭国了，神还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呢？那当然再下来就牵涉到我们自己值得讨论的问题啦。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参与哪一些的运动，不参与哪一些的运动，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属灵战场呢？这个是就是刚才小卫提出来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就是说这个现在情况已经是这样了，神还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做什么，还是说
对，他把这个情况讲给我们听，对不对？可是你是实际上以色列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无能为力，但是神也把将来的这个就是他们被掳到的这些国家将来的命运也告诉他了。 相当于神告诉我们这世界要怎么样，我们也知道世界的结局是要毁灭的啊，但是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结局之后，你
要干什么？对，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指示，一些的榜样？除了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说，哎，他们好像并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是反罗马的，是永犹太的，通通都没参加。
哦，那个圣经里头的确没有讲这些，但是圣经里不是有一个分瑞党的西门吗？那个分瑞党他应该也是社会上的一种政党，那这个人他
是
有
不是那个，稍微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分瑞党是到了很晚很晚才出来成为一个分瑞党，这个也是翻译圣经的人的一个误会啊，因为主的门徒里面有两个西门，一个是西门彼得啊，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分瑞党的西门。实际上保罗也用这个字啊，为主大发热心，就是一个很奋进的、很激进的一个性格或者一个心情。这个是因为有两个西门，所以人家给他取的外号。这样你就不用讲说 Simon 到底是哪一个 Simon， 这个人叫做 Simon the Jealous， 就是他很发热心的一个西门。圣经这样翻，在英文里面甚至没有党这个字，我们把它翻成党。这个奋锐党是到了主后接近70年犹太快要灭国的时候才出来的一团人，这个是很早期，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奋锐党。常常有人因为看见这句话呢，就拿来说他是一个参加政治的人，其实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哎，我顺便跟大家说。
对对，就是虽然有这个名词或者怎么样，但圣经确实也没有提到这些社会上的运动什么的。就是新旧约中间有400年的静默期嘛，然后发生了好多事情，圣经没有把它记下来。就是有一个叫哈斯蒙女王朝，就是那个马加比起义那些事情。
对，
那些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是有的，但是圣经却对这些事情一个字也没提，就是好像不是要把这些记下来一样。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社会好像改变了之后，基督徒的各方面就会好一点，但是圣经给的方向不是这样的。圣经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要、就要专心在神给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上面，还有人的灵魂得救上面。这种也是有很多讨论，就是什么文化基督徒啊、文化使命啊什么这些，这种就是根据政治的这些社会的这些情况的变化，基督徒的这些好像也在变，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传福音的这种宣教的热情或者说效果很好，然后就大家就说好像这个世界很快就会都基督化了，然后那千千国的什么就是也是因为跟这些事情有关系，所以就出现不同的讲法，然后后来情况一变得很糟糕了之后，
大家也不讲了，正是
就又回到最初期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相当于是以圣经来支持这个世界的这些走向了，而不是说圣经是来引导世界的走向。不管世界现在是符合还是不符合，最终它的方向都要变成圣经里预言的那样，因为圣经是不变的。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就还是要专心在永恒的事情上面。然后现在在世界里的这些遭遇或者是情况，我觉得就能过去就过去，就过去就行，不用非要怎么样。如果主特别给你一个位置什么的，那你是你个人的问题，我自己是。
那你不觉得这样大家就是那就批评了你们基督徒太出世了，你们都没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有公民的责任、投票的责任，对不对？用你的脚来投票，你参与各种正面运动的责任啊，要为正义发声啊，对不对？那也有很多人这样讲啊。
这是一个挺大的题目。
但是你说这里他对巴路讲的图谋大事，你非得往这方面去讨论不行啊。这个整个的讨论方向是在这里啊。你可以说巴路并没有为自己图谋大事，可是就连这样你就是哼两声，耶和华都说你在为自己图谋大事。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他这个图谋大事可能不见得说是他有什么野心，而是。
那当然。对，
而
就是没野心还被这样讲，有野心那更不得了。
他这里是什么呢？他是因为非常痛苦，所以发出了很多的抱怨，就像约伯那样。
对，
英文说 you seek great things， 就是说你图谋一些好的事情、美的事情。他可能是觉得说，哦，我在为耶利米做文书，然后你看耶利米被抓起来
，not a very good job。对，
我也被牵连在里头，怎么会还会这样？所以说他就有心里有抱怨，心里比较痛苦。
这个判断是耶和华判断，所以耶和华是不会判错的。
对
对吧？
对对，但是耶和华说他，你不要图谋大事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你不要因此而心生埋怨。
嗯，这个意思肯定在里面。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并不是说做什么事本身有什么错，而我觉得说，你如果你觉得是神让你做的事情，就不要因为得失成败而心里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埋怨啊这些东西，这叫做图谋大事。
嗯，
因为如果你心里坚定的觉得是在为神做事情的话，那么结果在于神，对吧？所以说你并不负这个结果的责任，所以你也不需要为了世上人对你的毁誉啊，或者是你是否有成就啦，或者在别人看来是否成功啦，或者你的生活是否安逸啦，通通不要为此而。
但这个跟后面他讲的说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这两件事情怎么是连在一起，就是图谋大事跟这个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这两，这显然是有关系的。
对啊，他如果是有关系，还有一种解释，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嘛，所以这个巴录他作为一个文书的话，文士的话，他应该也还算是比较有才能的。
嗯，
所以你看那个但以理和三个小孩子都不是被那个尼布甲尼撒他们相当于提拔高位嘛。
对，
所以他自己也许也看到这样的状况，他可能说哦，我用我的才能说不定能在这个所谓新的这个国家里面说不定能够搞个一官半职，或者能够出门投地，或者他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但是他又觉得说哦，我应该要站在耶和华这边，或者是站在这个耶利米这边，所以他才会有痛苦啊，又有痛苦又有忧愁，所以神可能他看到了他激荡他这个还是有在这个世界想要为自己这个出人头地的这种想法在他的内心深处。
也就是说呢，在耶和华看起来呢，这个巴录可能有一些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世界还能够有所表现的一个寄望在里边，
对，
能够闯出一番事业，无论他是想要干什么，但是神事先告诉他说你就别想了，这所有的列国我都要降灾。其实呢，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好，你把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已经够憋的了，我现在呢听到这耶和华的话我真的是发愁。他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一个是多么美好的安全的一个地步。进一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啊，各位弟兄姐妹的意见如何，我们再对比到使徒时代啊，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福音以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种种的现象来讲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的？就除了刚才徐悦讲的，你心里面觉得有负担做的啊，从神来的你就尽管去做，这个是没有人能够与你争辩的。这个人也需要在神面前呢，自己去把它掌握好。你到底你认为你的属灵战场是什么？你今天应该打的哪一件事情？那就不要管它是大事是小事，你要知道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了主，你也觉得是主给你感动，你就尽管去做就是了，对吧？你要干什么你就尽管去干，没关系。但是从整体来讲，我们怎么看现在的社会跟教会跟基督徒跟社会的这些关系，我们能不能够稍微整理出一些东西来，就是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什么，跟这个社会上种种情况的关系是什么？
你是说跟现在的社会？
对对对，就现在这个社会，基督徒教会，我们对于社会的这个参与的方法，或者社会的运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什么？次要责任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前几年，你看前几年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啥都不管，尤其北美的华人教会是绝口不谈任何的政治问题。那现在呢？有的教会就是专门谈这个东西，
在网上这些事情的讨论非常激烈，在不同的
这
个群里面，特别是这些政治事件以后，有一些群就专门在批评说教会因为就是过去在政治里面都不 involve， 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美国整个往黑暗势力这样去，所以就在拼命的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也有不少教会领头人开始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倾向性的讲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啊，这教会也是像每个人的感动一样，就这个教会带领的这个牧师，
嗯，
或者是带领的这些传道人，他们要是有一致的看见，说他觉得需要更多在这些方面 emphasize， 那他们就这样去影响，
他就往这边去带就是，
往这边去影响会说，那有些人是在稍微走中间一点，就是说他会 touch 一些，但主要还是在 preach 神的话。 但是他都会 touch 到政治的话题，因为神的话肯定跟当今政治都会有关系的。
嗯，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那有些当然就根本就不谈，怕引起教会的分裂。那有些就完全偏错了，就是稀里糊涂也不讲神的话了。那就是因为美国战争的这个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都是教会的牧师脱下这个牧师袍，然后穿上这个军装去打仗的，你才有美国这个社会的成立。所以你这个很难讲，就是看圣灵自己的带领。
诶，这样说是肯定没错的 Jennifer， 不过就打了等于没打，因为你把圣灵的带领个人的负担拿出来呢，那这些问题都不用讨论了。我的问题仍然是，难道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些更明白的通则吗？这不是说传道人是不是都穿上军装去打仗，也绝对不只是说教会啊，讲台上要不要讲政治，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参与政治，不是，很可能那些都不是重点。那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勾勒出一幅更清楚的图画，有线条的素描，告诉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全地的前夕啊，我们这些痛苦加上愁烦的八路，已经被社会边缘化的基督教会应当所为何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讨论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核心里面，听众朋友不妨也想想，我们下回再继续。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